那以那些比较小的商家来说，一个星期才送一两次货的话，你根本就不值得啊去买玻璃，对吗？那用我们的平台，我们叫 pay per use 嘛，不是更好吗？你用你就给，你不用你就不给钱嘛。所以那是对商家B2B 来说的一些比较 advantage 啊，用我们的服务这样。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这期节目呢，依然是能杰跟洪耀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那近年来呢，其实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火热啊。那共享经济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啊，这个拥有闲置资源，然后我们就将这个资源的所有权租借给别人，以此来获得回报啊，让这个我们本来平时，比如说我的车，我平时就自己开，但是我很少开嘛，那我可以怎么样呢？我就可以租给这个 Grab Car， 或者说我就成为 Grab Car 的这个司机。然后就是充分的利用我的这些闲置的资源。那为什么说非常火热呢？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说马来西亚就是有 Grab， 然后早前的时候有 Uber， 然后中国有滴滴打车，美国 Airbnb， 这些经济这些概念其实都是一些非常火红的一个这样子经济的趋势。
其实如果我们要讨论关于这个共享经济它的崛起的话，还有它在这个时代突然间爆红的话呢，我相信这个是绝对没有办法不谈到这个互联网的因素的啊。互联网它不断的高速发展，使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而且可以让很多的企业可以借用互联网的科技呢，去催化共享经济的概念。当然我们这边呢也是要就是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政府啊，当国外都已经开始在跑 5G 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 3.5 跟 4G 之间的时候，这可能对于我们接下来互联网或者是共享经济的这个发展是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比较不好的影响啊。那这个是题外话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像美国的 Airbnb 上市之后呢， IPO 的这个募资呢将近35亿美元啊。那么这个也是让很多在主导或者是已经投身到这个共享经济的这一些企业主，他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商机，它可以算得上是在美国的这个美股最大的 IPO 项目。那我相信这个也振奋了很多的企业主。
其实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中国也是非常火速的发展，在2019年的时候呢，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就以每年 11.6% 的这个速度快速增长，交易规模呢高达32,000亿元。那其实共享经济这个概念真的是挺火啊，包括是我还记得说中国那时候非常火的时候有推出像是共享充电宝啊，共享雨伞啊，似乎是很多东西都拿来共享哈。那这样子的一种经济形式呢，其实是有帮助的哈，特别是帮助一些可能他们本来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就失业的人哈。我相信在这个疫情当中就有很多人因为没有了工作，所以他们就投入到共享经济，比如说当这个 Grab Car 的司机，或是 Grab Food 的 driver， 或是比如说 Foodpanda， 但 Foodpanda 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大算是这个共享经济的范畴了哈。但这根据我们这个2020马来西亚劳动市场的统计显示呢，我们的失业率是27年以来最高，达到4.5%哈。这也就是这件事情如此，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投入到这些做外卖哈，但是它的本质上来说，它都是共享经济的这些范畴。
对，共享经济的范畴呢，就是在这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在疫情，有如刚刚这个洪耀所说的啊，它是可以让有一些资产的人，他们能够用一些方式来赚钱。钱嘛，对不对？特别是在现在受到这个疫情的打击之下，比如说我有一台车的话，那我就可以运用我现有的私家车来加入共享经济，然后来补贴家用。那在马来西亚，其实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私家车之外呢，如果你是有裸里的话，哎，很像也是可以来加入到这个共享经济里面啊。我们就发现有一家这样子的企业叫做 The Lorry， 它是一家共享经济类型的一个企业。那么它提供平台连接了消费者跟裸里司机啊。那么它的这个服务的范围呢，从个人的搬家服务一直到商家的商品的运输，哎 ，The Lorry 很像它都有涉猎到这一些的方面啊。这家企业它其实是我们马来西亚本土的企业，它拥有上万辆的裸里， 它的这个企业的规模不只是这个罗里的数啊特别的惊人，这个数量特别的惊人，还有包括了它的这个业务所涉及的这些国家，包括了我们的邻国新加坡、泰国以及印尼哦，我们都可以看到 The Lorry 的身影。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 The Lorry 的创办人，也是他的 founder 吴志豪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志豪。
嗨，你好，能杰，你好啊，大家好，我是吴志豪啊 ，The Lorry 的共同创办人。
志豪你好哈，那我们可能先问一个比较大宏观一点的问题嘛，因为其实 The Lorry 它算是像是我们刚刚开场所讲的，它是一个共享经济的范畴，它就是颠覆了以前可能你就是直接是就找一个企业，它有已经有固定的罗里，然后就请他做一些搬家的服务，或是我们过去很多时候搬家，我们都是找一些亲朋戚友来做出这样子的一种搬家的需求嘛。但是其实 The Lorry 啊，作为一个共享经济，它就会面对一些新形态的一些消费的习惯哈。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当年这个 Grab 一出现的时候，你要上一个陌生人的车，然后他载你去另一个地方。在这样子的一个创业氛围当中啊，共享经济的框架当中，你们的创业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是难题？比如说这个互联网，这个像刚刚能杰有讲的，这个网络不够好，或是说大家其实有这个 trust issue， 不相信说你们家的这个罗里，因为毕竟他不是你真正的员工嘛，他是你的这个合作伙伴而已，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呢？
那我们在2014年创办这个平台的时候，当然是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创业嘛，没有想那么多嘛，想了就是做了再算嘛。那互联网当时来说就不算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当时就是 smartphone 啊 ，internet 也非常普遍了嘛，很多人的家里都已经有了，对吗？不过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就是一个新的平台嘛，对吗？当时 Uber 跟 Grab 已经是launch 了，人家对就是共享这个打车的话，已经有了一点的概念。不过对罗里这个这行业来说的话，当你要搬家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可能你会问一下你朋友，诶，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有罗里帮我搬家这样，或者你会去这个 Yellow Pages 啊，或者有些这个 Classified website， 好像我们有马来西亚也有几个，就是你上这个网站，他们会说一吨罗里就200块，比如说这样，对吗？然后你就要一个一个打去给他们，哦，我要从这个地方A 地方搬去 B 地方，那是多少钱这样，对吗？我们当时所想到的就是创办一个平台来解决这些问题嘛。不过对这个消费者来说，他们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啊，他们就会像你所说的，这平台可靠吗？这些罗里不是他们的，那个 quality 上会有问题吗？这样，所以当时遇到的都是会有这些一个trust issue 嘛，好像你所说的。当时来说不只是消费者嘛，我们的罗里司机也是因为他们过去50年100年都是靠着这些你知道，有时你在这个交通灯啊，或者你在树上，你会看到一块木板说 Lorry Sewa， 然后那个电话号码这样，他们都已经很习惯以这种方式去打广告自己的一个 service 这样嘛，对吧？那时候我们跟他说，哎你要有一部手机来就是加入我们的平台，这样他们当时来说就是连 smartphone 都没有的一个情况下，对吗？那时候我们就真的很无奈了。我就是说我们最初接触的100个司机里面，只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4到5个加入了我们平台，因为当时他们的概念是说，这个 concept 不行，我们一路以来做下来的都不是这样嘛。你叫我现在以互联网啊，以手机来 accept 这个 job， 这样是不可行的，这样对吧？不过我们唯有就是一直坚持下去嘛，因为平台的东西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以供应跟需求要平衡的一个生意嘛。那我们唯有一直在去说服这些司机去相信这个 concept 是可行的，然后再去把这个 concept 去就是 marketing 嘛，对吗？去让这个消费者会去相信这也是可行的，就一步一步做下来。当 第一个司机他们看到哦，哇，加入这个平台是可以增加我的收入了，他们就会去跟他们的朋友说，
嗯，
当这些话一传下去的话，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就一路走下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司机会去相信我们，
嗯，
这东西可行的，这样。以消费者那里来说也是这样。第一个消费者，如果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service 嘛，当时候对吗 ？User experience， 他们就会去跟他朋友说：“哎，改天你要搬家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平台啊 ，Delorry 这样。”然后就会一传十，十传百，也是一样的，去让更多的消费者和司机来相信我们的平台还有这个quality 这样。
其实你们的这个新型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以 Grab 做例子的话，他们推出来的时候这么受欢迎，其实是克服了一些现行，比如说以前 Taxi 这个态度不好，然后常常会给很就是很 charge 很贵的这个价格。你们的这个平台其实对于消费者跟罗里司机而言，有没有这样子类似 Grab 的这个提升呢？就是说罗里司机过去的工资可能不怎么好，加入你们的平台其实有更大的提升，或是消费者以前常常被砍价，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一种争议的效果呢？
对，当然是有的，因为当时来说如果你认为好像你所说嘛 ，Grab Uber 嘛，对吗？他们是一开始所说好像taxi drivers 的态度不是那什么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好的话，那罗里司机可能是更不好一百倍，因为我觉得罗里司机的背景可能比上taxi drivers 教育程度啊文化程度可能是更低的。那我们当时也听到很多就是这些一些很不好的一些经验嘛，那些消费者所分享的，就是说很多罗里司机会跟你说 OK 接电话的时候是跟你说 OK 这个 job 我 charge 你100块，比如是说。当做完了过后就跟你说哦其实我们做多过你刚才所说的东西可能要200-300这样。
对，做
价。
做地起价。
对，做地起价。当那我们平台的一个就是mission 的话，就是说你在我们平台上看到这个 job 是多少钱，你所 key in 的资料是正确的话，我们保证你不用多付一个仙这样。是我们当时初阶段的一个很大的一个value 啦，我们要去value proposition 嘛，要去推给消费者的话，我们是所说有什么问题由平台来负责，你不用跟罗里司机会去争执啊，会去什么这样，对吗？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就是 advantage 嘛，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不用去跟他们罗里司机有什么争执啊，有什么要去讲价的这个问题嘛。如果是说你是 booking 明天的话，明天罗里司机没来，我们平台会保证我们会找到另外一个司机来做你的工作，这样对吗？你的 booking。如果你自己跟罗里司机 deal 的话，他没来，你 contact 不到他，可能就对吗？你又要改期这样。所以当时是我们的一个value proposition 是这样。
对，其实志豪你刚刚的分享呢，就让我想起了一开始这个电召车的这个服务，它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 Grab 也好，或者是这个 Uber 也好呢，他们也都是以这个平台来负责的这样子的观念，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来说服不管是这个司机也好，或者是这个用户也好，来使用这个平台嘛。那我想要再进一步了解，就是说你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也像这个 Grab 跟 Uber 一样，因为我发现他们有一些这个销价的竞争，他们就是不断的以降低运输费用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人来使用。那你们的企业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用这样子的补贴的措施或销价的方式呢？还是你们会比较多的用这个企业宣传，透过媒体来宣传，或者是透过网络来宣传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使用你们？
那我们跟这些大品牌的不同，就是他们一路来就筹募了很多资金嘛，我们是真的是小本生意，一开始的时候对吗？自己拿了一点钱出来做生意，这样就不可能一直去补贴这些司机，所以我们唯有当时一直要去找到这个平衡点嘛，就是需求跟供应的这个平衡点。我们做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就是 analysis 嘛，就是要知道以罗里的服务来说，当时的 market price 是什么，因为 在这个行业对吗？罗里运输这个行业是没有不是被政府 regulated 的嘛？就是不像taxi 的话，你们有就是一个 km 会是多少钱是 fixed 这样。当时的话，所以 Grab 他们Uber 他们早期的时候就要以比 taxi 可能更便宜的价钱来去attract 这些消费者嘛。那我们的话就是不一样，因为同样的一个服务，可能司机 A 罗里司机 A 会跟你说哦100块，罗里司机 B 会跟你说200块，那是一个 willing buyer willing seller 的一个 market， 因为没有被 regulated 嘛，对吧？所以我们唯有很努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一个价格来说对消费者来说他们会接受。然后对司机来说，他们觉得哦，做这个 job 可能还会有一点钱赚。这样补贴的话，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我们都没有以一个补贴的形式来做生意。
嗯，好，那从2014年这样子慢慢耕耘，都已经成为了这个马来西亚最大的罗里运输服务的这个科技平台哦。这 The Lorry 其实真的是像是刚刚志豪有分享的，真的是开创了一个，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它突破了那个市场的透明度的问题啊，之前就是你不知道多少钱才是一个合理价位，那这个平台其实就是集结了让大家能够更透明的知道说罗里服务是多少钱。那我进一步再问一问这个apps 的使用体验哦，其实它真正在连接司机跟顾客的时候是怎么样最大化那个效益呢？就是说可能请志豪来分享一下，一般上你们的那个交易的过程是怎么样，是像我们一般上 Grab 这样吗？就是我就点一个罗里司机或是一个司机这样，然后就运载到一个特定的 location 吗？然后我也知道说你们其实在跟你们的业务当中有很多 B2B 的 business， 能不能也说一下你们对商家这个部分，你们其实是实现了怎么样的一种让商家更便利，尤其是物流的部分，你们的 app 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那我们跟这些就是电召车的形式是非常类似的，就是消费者可以去我们的网站或者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app 去做一个 booking 嘛，我要从 A 搬去 B 这样，然后你要什么additional service 嘛，你要人帮你搬东西啊，你要箱子啊，我们都有。那你点完了过后呢，我们的 system 就会收到这个 booking 嘛。然后我们的 system 就会把这个 booking 送去这个 driver 的 app 嘛，他们就会看到哦，从这里去这里价格是这样他们认为合理的话，他们可以去就是 accept 这个 job， 然后去做这个booking 这样。然后以商家来说呢，两种比较不同的顾客嘛，商家来说，一种是他们有很大的 volume， 很大的量。每天可能要用到可能几辆罗里或者几十辆罗里的都有，或者有一些是比较小的 SME 嘛，可能一个星期会送一次货这样，对吗？那以这些比较大的商家来说，有些人会说那你不如自己买罗里，自己请司机更划算啊，为什么要去用这个平台的服务呢？其实我们7年以来的经验跟我们说，我们跟很多商家就是交流过后，他们都会跟我们说，自己买罗里，自己去就是管理这些罗里司机们呢，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你罗里可能会 break down 啊，你司机态度上可能不是很好，有些时候对吗？喜欢就来，喜欢就不来，他们这些都是比较普遍他们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跟他说，那你不用自己拿钱出来买罗里啊，你的 fixed cost 就会降低啦，你不用自己出来管理这些司机啊，你用我们的平台就好了嘛，对吧？我们可以就是你可以比较一下价格，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价格会不比你自己买罗里来得高，对吗？自己经营这些管理这些司机来得高，对吗？那以那些比较小的商家来说，一个星期才送一两次货的话，你根本就不值得去买罗里，对吗？那用我们的平台我们叫 pay per use 嘛，不是更好吗？你用你就给，你不用你就不给钱嘛，对吗？所以那是对商家B2B 来说的一些比较advantage 啊，用我们的服务这样。
好，接下来我想要跟这个志豪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平台跟司机方面的这个一些的关系啊。 这些罗里司机他并不是你的这个雇员，那他是跟你合作的一个关系。那你们是怎么样子去确保这些司机，因为我相信你们司机也非常的多，所以如何确保他们的这个高水准的服务品质呢？就是我相信也是你们非常重视的。那所以请志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是如何确保这些司机他们都能够使命必达。
很多人认为就是做一个平台，你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直去做 marketing 啊，一直去找新的客户啊来用你的服务。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没有了一般好的司机，对吗？你怎么再去宣传你的服务啊，都没有人会去用。所以我们这方面是我们很注重的。我们其实有一个团队呢，他们就是专门他们只是做看这司机这方面的东西，从recruitment 嘛，就是招募他们，招募司机到我们的 training 嘛，对吧？司机正式加入我们之前，我们会给一些 training， 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叫他们避免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 rating 的一个 service， 就是每个booking 过后呢，就好像我们这些电召车这样。我们的 app 会叫 user 去 rate 这些service， 对吗？一星或者五星这样然后他们可以放他们的一些 feedback 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的团队就会去看，哦，怎么这个司机得到了那么低的一个 rating 嘛？然后我们就会去可能跟消费者了解一下。当时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样我们就会去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司机去来做个交流，来跟他们看一下怎么可以再改善一下他们的一个服务这样。
其实我们有听到很多的这个罗里司机呢，他们都是超时工作的，这个不止在马来西亚，在全球各地都有这样的状况，导致这些司机呢，他们都会有酗酒或者是吸毒的问题，特别是吸毒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他们都是需要用毒品来让自己有这个高效率或者是提升精神哦。那不晓得在 The Lorry 里面，你们是怎么样子克服这个让司机不去超时工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遇到的这些司机可能就不是在这一群之内，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比较白天所做的东西这样，对吗？不过当然我们不否认这是时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所以以我们平台来说，我们也是非常注重司机的一个福利嘛。我们的就是 system 也会去尽量避免，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司机这一天已经接了两个 job 或者三个 job， 然后这两三个 job 的话我们预计的话会是工作比如说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的话，我们的 system 就会 block 了他们可能接下来的八个小时不可以接一个 job 这样。所以尽量就是不要给他们太超时工作了，因为对健康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东西。
我承接能接刚刚的问题啊，就是说到这个司机的福利，其实我们往更大的角度来谈，其实就是政府有没有可能要管制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Grab 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冒出一些司机比如说他获得的酬劳太少，或是他没有保险的服务，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员工嘛，就会衍生这种所谓的 Grab Car Driver 跟 Grab Car 之间的那个合作啊，需要保障的那个关系。虽然说罗里司机或是 The Lorry 这部分的讨论在马来西亚似乎还没有开始哈，但你会怎么预想？你觉得政府过后会有这样的管制吗？那你们是怎么应对？就是说要平衡你们自己的获利跟司机的福利之间，有没有一个更长远的打算？就是过后比如说提高整个 market price， 然后司机的这个福利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提高，你们在这部分的这个安排跟设想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详细的跟我们的这个听众交代一下？
就像我早前所说的嘛，那 market price 的话我们比较难去定，因为这整个市场是供应需求要平衡嘛，对吗？那我们可以做的话就是我们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司机群就越来越大嘛。那司机群越做越大呢，我们可以怎么帮他们呢？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上万辆罗里，对吗？我们就会有这个bargaining power 嘛，对吗？bargaining power 去跟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跟这些维修厂啊，比 比如说轮胎的这些distributor 嘛，对吗？跟他说，嘿，我的平台有1万辆萝莉，我可以拿到一些比较好的价格嘛，对吗？然后我们也有这些司机的这个 income statement 嘛，我们知道，OK，这几个司机，比如说他在我们的平台上是很 consistent。可以每个月的收入是，比如说这个 amount 对吗？这我们可以帮他去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credit score 来去跟银行贷款嘛 就是他们之前可能是做不到的一样东西。所以一个平台来说，我们越做到越大的话，我们就要利用我们的这个 advantage 来去帮这些司机来得到一些更好的福利。价格上很难说，因为价格是我们可以去提高价格。不过，如果没有消费者要去买这个服务的话，那也 no point 嘛，对吧？那我们可以所做的就是帮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比如说跟银行借钱的话，通过 Deloitte，你的利息会比较低一点。打油的话，我们可以跟这些很大的这些汽油公司合作，我们可以保证他。我一个月可能可以给你比如说1万个 liter 10万个 liter 也好，对吗？你可以给我一些 rebate 嘛，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rebate 给这些司机。你通过 Deloitte 的话，你去打油，可能你每 liter 会便宜1仙2仙这样，来去帮助司机来降低他们的运作成本。
现在我们想要把这个讨论稍微转变一下，就是我们来谈到你们最近的一些新的发展，因为看到说你们最近的 Lorry 也推出了这个四轮驱动以及摩托车的运输的一些选项哦。但是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像 Grab 还有 Lala Move 很像他们在这些部分已经是耕耘蛮久了。志豪，你觉得说的 Lorry 跟这些平台比较起来的话，你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那我觉得大家所提供的服务都是非常类似啦。那你问我，如果我用比如说 Grab Express 或者 Lala Move 的话，优势在哪里？我觉得优势是不存在的。消费者们都会货比三家嘛，看一下哦，今天我要用这个 service，我就比一下哦，这个最便宜，我就会用这样。那以我们来说，我们一开始的话是只是用比较大型的这些车嘛，对吗？就是萝莉啊，1吨啊，10吨的萝莉这样。那很多 customer 就会问我们，我有要搬，比如说一个冰箱啊，或者一个洗衣机这样，可能不用到一部萝莉。那我们就会想到，怎么不去就是让这些 customer 有这些需求的话，去用其他的平台呢？那最容易的就是 introduce 嘛，介绍这些比较小的一些车辆，就我们的四轮驱动啊，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竞争吧，在市场上这样也帮助我们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服务会一直会在很好，不然我们就会损失这些消费者这样。
有竞争才有进步啊。
所以其实也可以发现说，Delorey 它的主要业务还是以裸里为主了啊，其他的那些可能就不要浪费掉。其实它本来就是你既有的 customer，那你就可以有其他的方法去满足它。那谈完你们这个主要的业务的部分，我们就有发现说，你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获得了一笔相当大的融资，529万的美元。然后你们其实在那个时候，你们也在 Delorey 的业务当中做了一些调整，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转向就是增加了很多跟大型商家的合作。从这个本来是跟消费者变成是 B2B 的 business，甚至是帮一些跨国公司提供定制的物流解决方案。哎，能不能请你讲一讲这个现在这个2019年到2021年嘛，这个新的一个入驻、新的这个转型的方向进行得怎么样？
那我就稍微correct 一下刚才你所说，我们是对2019年我们得到了融资过后呢，我们就非常深入的研究一下，那在这个物流方面呢，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那时候我们就看到e-commerce 嘛，电子商务嘛，对吗？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发展，对吗？然后我们就发现到我们跟很多的这些很大的商家或者平台有交流。他们跟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当时来说，2019年，我们的这些 courier 服务都已经 很普遍也很好了，对吗？有很多这些大型的 courier 嘛。不过他们所针对的都是那些比较小的物品，就是你可能在这些电商平台或者这些商家的平台上买一些，可能是说手机啊或者小小的东西啊，对吧？书本啊什么，很快你就会收到，因为这些courier 已经在市场上很久，他们的 SOP 已经很好，对吗？不过当时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挑战就是，如果你要买冰箱，如果你要买冷气机，你要买洗衣机的话，这些 courier 他们没有经验或者没有这些 infrastructure 嘛，他们的 warehouse 都不是建来handle 这些大型的物品。我们就当时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商机，就是说，我们觉得一个趋势的话，消费者在网上购买这些比较大型的东西了，好吗？衣橱啊，大桌子啊，椅子啊，这样会越来越多。你是说10年前的话是不可能的？如果你10年前叫我去要买一架冷气机，我一定一定要去电器店要去摸一下，要去看一下，然后我才可以去买。不过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消费者们对电商平台的一个信任是越来越高。那我们当时就说那市场上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把这些大型的物品很快的可以运到消费者，对吗？你今天买，明天就要收到这架冷气机，当时是没有人做到的。我们就以这个focus 来去这个去专注这个 focus 嘛，然后就一直去做我们的改型一下去希望可以帮助这些电商平台或者这些merchant，他们可以更快的把东西送到他们的消费者，这样。
那我想在今天我们的访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要请志豪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最近的 Lori 跟 Endeavor 啊，它是一家企业培训以及提供这个企业发展资源的公司啊，跟 Endeavor 的合作，这段时间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感想，是否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那我们跟 Endeavor 最早期接触是很早，在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Delori 还是一个很这个小规模的公司来说，我们遇到很多问题。Endeavor 当时是真的帮助了我们很多，因为他们是一个这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家平台嘛，有帮我们连接到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企业家，或者很成功的企业家，这样在可能在不同的国家。Endeavor 对早期的创业公司啊，或者小型的商家们呢，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访问下来啊，我觉得 Delori 算是，因为共享经济，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就是很火，然后前面其实有提到说什么东西都想要共享经济，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趋势。但是 Delori 恰好就是在这种浪潮当中，它能够生存到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有一点点的 entry barrier 的东西，就是萝莉，不至于这么 fierce 的 competition。而且又解决了市场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型模式确实是有解决到消费者的痛点，也值得现在拥有的成绩了，我是这样想的。
而且我的感想是说，Delori 除了他现在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之外呢，他的企业也有自己的一些的价值，还有一些的理想的，包括了我们看到了对于罗里司机这个群体，虽然社会上对他们可能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但是我相信 Delori 他们用他们的这些运营的模式来提升这些司机大哥们的这些生活，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司机大姐了啊，那他们的这个生活素质被提升起来，相信也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对他们的一些观感。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志豪来到开门见商，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你。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单元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在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欢迎你都可以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